God is risen indeed. His Son. Okay, 我们今天不来读这段经文，但是我们听这段经文是根据 Visual Bible 的这一段，从约翰福音的十九章，耶稣死以后发生的事情。你打开你的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的三十几节开始，一直到二十章，你可以跟着这个来看，请。
八节。Asked Pilate if he could take Jesus' body. Joseph was a follower of Jesus, but in secret because he was afraid of the Jewish authorities. Pilate told him he could have the body, so Joseph went and took it away. Nicodemus, who at first had gone to see Jesus at night, went with Joseph, taking with him about 100 pounds of spices, a mixture of myrrh and aloes. The two men took Jesus' body and wrapped it in linen cloths with the spices, according to the Jewish custom of preparing a body for burial. There was a garden in the place where Jesus had been put to death, and in it there was a new tomb where no one had ever been buried. Since it was the day before the Sabbath, and because the tomb was close by, they placed Jesus' body there. Early on Sunday morning, while it was still dark, Mary Magdalene went to the tomb and saw that the stone had been taken away from the entrance. She went running to Simon Peter and the other disciple whom Jesus loved.
They have taken the Lord from the tomb. We don't know where they have put him.
Then Peter and the other disciple went to the tomb. The two of them were running, but the other disciple ran faster than Peter and reached the tomb first. He bent over and saw the linen cloths, but he did not go in. Behind him came Simon Peter, and he went straight into the tomb. He saw the linen cloths lying there, and the cloth which had been around Jesus' head. It was not lying with the linen cloths, but was rolled up by itself. Then the other disciple, who had reached the tomb first, also went in. He saw and believed. They still did not understand the scripture which said that he must rise from death. Then the disciples went back home. Mary stood crying outside the tomb. While she was still crying, she bent over and looked in the tomb. And saw two angels there, dressed in white, sitting where the body of Jesus had been. One at the head, the other at the feet. Woman, why are you crying? They asked her.
They have taken my Lord away, and I do not know where they have put him.
Then she turned around and saw Jesus standing there. But she did not know that it was Jesus.
Woman, why are you crying? Who is it that you are looking for?
She thought he was the gardener, so she said to him,
If you took him away, sir, tell me where you have put him, and I will go and get him.
Mary.
She turned toward him and said in Hebrew,
Rabboni.
This means teacher.
Do not hold on to me, because I have not yet gone back up to the Father. But go to my brothers and tell them, I am returning to him who is my Father and their Father, my God and their God.
So Mary Magdalene went and told the disciples that she had seen the Lord and related to them what he had told her. It was late that Sunday evening, and the disciples were gathered together behind locked doors because they were afraid of the Jewish authorities. Then Jesus came. Stood among them.
Peace be with you.
After saying this, he showed them his hands and his side. The disciples were filled with joy at seeing the Lord. Jesus said to them again,
"Peace be with you. As the Father sent me, so I send you."
Then he breathed on them.
Receive the Holy Spirit. If you forgive people's sins, they are forgiven. If you do not forgive them, they are not forgiven.
One of the 12 disciples, Thomas, called the twin, was not with them when Jesus came. So the other disciples told him, "We have seen the Lord."
"Unless I see the scars of the nails in his hands, and put my finger on those scars, and my hand in his side, I will not believe."
A week later, the disciples were together again indoors, and Thomas was with them. The doors were locked, but Jesus came and stood among them.
"Peace be with you. Put your finger here and look at my hands. Then reach out your hand and put it in my side. Stop your doubting and believe."
"My Lord and my God."
"Do you believe because you see me? How happy are those who believe without seeing me.
In his disciples' presence, Jesus performed many other miracles which are not written down in this book. But these have been written in order that you may believe that Jesus is the Messiah, the Son of God, and that through your faith in him, you may have life. After this..."
Okay, 我们读经和看这个圣经到这里. Let's pray. 我们同来祷告。 天父，我们来谢谢你，谢谢你恩待我们，让我们今天也成为你复活的见证人。今天有很多的人因着你的从死里复活，领受你丰盛的生命，我们的生命被翻转，是因为你活着。这样感恩祷告，奉那位复活的主的名，阿门。平安。刚才我们看到的是使徒约翰为我们讲述耶稣生平的最后一个部分，也就是他走周五死后被埋葬在石洞里，然后呢，有摩大 拉的这个玛利亚和使徒彼得和约翰发现坟墓是空的，然后之后到了耶稣基督复活的主向他们显现，多次的显现。所以我们可以说不过分的话，2000多年前所发生的这件事情，从受难日到复活日这三天发生在耶稣基督上的事情，是有史以来所有历史人类史中 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如果把人类时间说是四大事件的话，我们可以说圣经的大手笔告诉我们，有四件事情历史事件决定人类的命运。第一个就是创造，表明历史的开始，有时间和天地；堕落是历史的悲哀，人类的困境；救赎是历史的翻转，成全是历史的终结。而耶稣基督受死、埋葬、复活， 就是上帝在救赎人类历史大功中的这个分水岭，是第三件重要的事，是让人类从死亡黑暗中出来，进入到公义复活的人生中间的这样一个巨大的翻转。毫无疑问，人类历史的最低点就是在星期五。 毫无瑕疵的耶稣基督被败坏的人类处死。然而使徒约翰在后来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当他写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已经是圣灵降下，已经是主后的至少是可能是70年到90年之间，所以那个时候他已经完全明白耶稣基督在星期五上说成了的意思，但是他起初不明白，包括他见到这个耶稣基督尸体不在里头的时候，他才说他信了。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是一点点相信的，我们不是一下子都能够相信的。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说希望的开始是他卓米说耶稣说成的时候，不是完蛋了，而是真是成了救赎大功，我说的第三件事翻转开始了。但是这个翻转开始并不是在耶稣基督跟随他的门徒身上，跟他最紧密的人身上并没有发现。我们刚刚看到有两个人，就是那个暗自跟随耶稣基督的竟然去拿尸体，你知道应该是亲戚拿尸体，也许是耶稣的哥哥、弟弟，他的姐姐妹妹，或者说是他的母亲去拿，没有，是这个约瑟，是一个议员，他冒着他的职业生涯去了。同样另一个人，我们知道法利赛人尼哥底母，他也去了，带了100斤的沉香抹膏去膏耶稣基督。这两个人带着他尽可能要让这个尊贵的耶稣基督然后厚葬，这两个人一定是在那个时刻献的，一定是那个时刻献的。因为圣经里说到，说这个约瑟呢，在路加福音提到他是一个盼望上帝国度的人。如果你在问说约瑟为什么干这件事情，他把他的政治生涯压在这件事情上，押宝押的重要的一个地步，有点像什么呢？如果我刚刚说星期五是一个最糟糕的日子，最低点，人类历史最低点的时候，我们做一个比喻，如果按投资比喻，也就是说美国股票最低的时候，是佛爱达房子最低的时候，现在你敢买房子？你敢吗？你敢把你身家的性命都上去吗？他的议员生涯可能会没有。这是素来盼望上帝国的人，当看到一个义人死的时候，他们知道认出耶稣基督是真正犹太人王，全世界人类的救主。如果约瑟和这个尼哥底母有点远见的话呢，我们接下来的人其实都是没有远见的人，就是跟我们一样。所以我们今天不再专注这些有远见的人，我们放到我们这些短视的人身上，好不好？我们来看玛利亚，来看这些门徒，来看这个多马，我们最后刚刚看到这一幕，他们这三个人很有代表性，代表不同的人。玛利亚、多数的门徒和多马的改变跟我们非常相似。我们要来看当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从空的坟墓直到耶稣基督跟他们见面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改变。也希望我们在座的不要是把它作为一个旧闻再听一遍，或者一个新闻再听一次，第一次听到，而是说这件事情成为我们在座的人还没有认识主的人的翻转，也成为我们这些已经跟随他的人再进一步更加像他。阿们。好，我们来看玛利亚从忧伤到接受耶稣基督使命的翻转，然后门徒呢是担心到什么喜乐，然后呢实证主义的多马从怀疑呢变为相信来蒙福。好，这三个翻转，玛利亚的这种翻转，我们来看哈。如果你有圣经，翻开约翰福音20章第10节，于是两个门徒自己回到他的住处去了，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面哭，哭的时候低头往坟墓里看，就看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在安放耶稣基督身体的地方坐着，一个在头一个在脚。天使对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他说，因为有人把我的主挪去了，我不知道放在哪里。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看见耶稣站在那里，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问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你找谁呢？玛利亚以为是看园子的，就给他说，先生，若是你把他挪去了，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便取他来。耶稣说，玛利亚。玛利亚就转过身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拉伯尼，这意思就是老师的意思。耶稣说，不要摸我，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抹大拉的玛利亚就去告诉门徒说，我已经看见了主，他又将主对他说的这些话告诉他们。 玛利亚为什么难过？当我们看见一个事实，这个坟墓是空的，如果你是玛利亚，你会怎么样？他的这种哭泣应该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完全在情理之中的。玛利亚下了一个结论，当天使问他，耶稣问他为什么哭的时候，他说不知道什么人把我的主给挪去了。他怎么认为的呢？一定是盗墓者干的事儿，对不对？他不是认为耶稣基督复活了，虽然耶稣基督在他弟弟这个死了复活，使他弟弟复活说过复活在我，给他姐姐说的，但是他并没有相信。所以他是一个生前什么样呢？对耶稣基督听到是如迷的人，就是说跟随耶稣基督到哪讲了他都去的。所以他的姐姐经常埋怨他不干事儿了哈，比如教会人多的时候呢，执事应该想到搬凳子，那玛利亚一定是不做执事的，执事是搬凳子让别人坐，但是玛利亚一定坐在最前面，然后听到了，他是这样一个人。然后他的弟弟被耶稣基督救活以后，所以你可以知道他对耶稣基督的那个爱慕、渴慕和尊贵到一个地步，他把他一年的嫁妆的钱的那个香膏用来膏耶稣基督了，而且用他的头发，尊贵的女人的头发，没有结婚那个女子，然后抹耶稣基督的脚。所以以至于你知道，我们在几年前你们可能都看过一本书， Dan Brown 写的《达芬奇的密码》，这里头的一个污蔑就是说，教会把这个摩达妈玛利亚跟耶稣基督结过婚，生了一个孩子，说这个事情，然后最后教会怎么迫害的那种事情哈，然后导致当时有些基督徒，包括在中国，他就问我说：“这是真的吗？”这是诬陷，绝对是诬陷。Dan Brown 在他前面的第三本书都没有出名，这本书出名了哈，畅销书，不知道他在永恒的审判台上会是怎么样。他需要悔改信主的话，也是可以有救的哈。那如果你是玛利亚的这类人，你感情肯定很细腻，对不对？然后你也很单纯，但是你也很情绪化。所以到这个时候，你好容易熬了几天。他是很守规矩的。如果注意看，他们如果看路加福音的话，他们没有马上去要这个尸体，因为安息日到了，应该不能再做事了。所以他就等待，熬了这个两夜一天，然后等待这个时间到了，带着香膏跟其他的姐妹一块来哈，因为约翰福音记载有他，但其他福音书记载有其他的这个姐妹一块来。结果带着这样悲哀的心情看到这个尸首不见了，你觉得他的悲哀会增加还是减少？肯定是减少，难以抑制，因为对他来说世界太黑暗了。罗马人、犹太人的领袖把他爱的主人定，结果呢，他来的时候发现连这个盗墓者都会把耶稣基督的尸体已经一丝不挂了，竟然还会带被人拿走，所以他非常的难过。所以当耶稣问他妇人你为什么哭找什么的时候，他压根没有听出这是主耶稣的声音，他以为是看园子的，所以就说如果你挪去你告诉我，我要去。他的心中的愿望是什么呢？不过就是要来告耶稣。玛利亚最后的愿望在这个告耶稣尸体的身上没有实现的时候，显而易见他的悲哀再次的上升，再次的沉重。当我们人生的希望，最后一点的希望被剥夺的时候，我们都会有玛利亚那样，那种哭泣没有办法抑制的哭泣，在那里哭。你会发现那种时刻对你来说，就是你的公司、你的老板、你的朋友、你的室友、你的家庭、你的姐妹、弟兄姐妹、你的丈夫，整个世界好像跟你作对的。你有没有那样的时刻？你可能有过。如果没有经过失业的话，你可能不知道这个。我们在过去有个失业的经历，所有的人在失业前都等那个广播，突然那一天早晨广播屌到谁的时候，然后保安就进来把你桌子一收拾就走了。你原来可能是大公司的一个很重要人物，那时候你只能带着你的个人的东西走，你非常的悲哀。你之后觉得整个的公司是把你扫地出门，对你的尊严是绝对绝对的践踏。那么耶稣怎么安慰玛利亚呢？如果看耶稣的这一个简单的呼唤结束了这个弱女子的绝望、她的迷茫、她的悲哀，她说什么？玛利亚，她呼唤她的名字。注意耶稣基督做过很多的事，尤其在约翰福音第十章说到，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他前面也说到，他的羊听他的声音，他按着他们的名，自己的按着他的名字叫他自己羊，把羊领出来。 我不知道你们喜欢不喜欢看那有一个电视剧 24, 我一个星期大概看两次电视剧哈，这个中文翻译叫反恐24小时，这是美国本土的一个片子，讲这个在 LA 的这个 CTU 的事情。那么主角叫 Jack Bauer， 他是一个逢凶化吉的一个特工，永远不死的，所以呢每次他出主意或每次他在场，他的手段他的主意都有效，所以他的电话一到呢，无论是控制他的人还是敌人的都有一点胆战心惊的哈。包括我这个读者哈，就我是一个观幕者，看的时候每次他那个一出来的时候，我就听到 Jack Bauer 的声音，我就觉得啊，我马上进入状态。我看电影的时候不干其他事情的，我太太看电影的时候我一定是全神贯注的，所以当他一听到说 previously on 24，然后我整个的那个马上投入，绝对什么事都不做，我好像就是那个牧人叫我去看那个电视剧一样哈。你注意到说，我们听到我们这些被耶稣基督救赎的人，当听到主呼唤我们的名字的时候，你们要受洗的人，当你们听见主耶稣基督呼唤你的名字的时候，夏露、刘安、Eric 的时候、郭雄的时候，你怎么想的？我不知道。那往往这种熟悉的声音带来巨大的安慰，把我们从困境中带出来，产生生命的翻转。但是耶稣为什么呼唤我们出来？耶稣为什么呼唤玛利亚出来？我们中间的很多人，包括我自己，都会在第十七节上，就是说耶稣说不要摸我，对不对？我们就花很多的时间解经，然后争论，然后有的人说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圣洁的荣耀罪人不能碰，除非他上去以后，然后各种各样的学说都有。但是这个东西有点问题是什么呢？接着后来一个星期之后，耶稣还没有升天，他让多马来看，对不对？他让他的使徒来看，门徒来看，所以那时候他摸他就没问题了，也不能说是歧视妇女，对不对？这些妇女是第一个看见耶稣基督的，就像我们诗班的人是妇女比较多，弟兄比较少哈。OK， 那么所以你注意到，当玛利亚说的这个这样的时候，耶稣说你不要，我觉得不是说不让他摸的意思，说你不要再缠着我，你有事情要做，你要赶快告诉那些还在悲哀中的人，没有听过我已经从死里复活的人，不是吗？所以他很快的说你往弟兄那里去。如果你看注意几个英文的翻译， NIV 的翻译是 Do not hold on me， 那个 ESV 更清楚，他说 Do not cling to me。 他原来经常坐在他脚前，就说 OK， 你现在我跟你有团契的时间。好，耶稣说我复活以后对你有个改变，在后面我们会讲到。所以如果第一次经历到耶稣基督复活或者死人复活的人很能理解这件事情，你就肯定要告诉天下所有的人。所以拉撒路复活的时候，合成的人，我上次说到几百万的人都来看这件事情，不光是犹太人来进入这个耶路撒冷，也就是上个星期，如果历史上回推的话是上个星期天。所以玛利亚很明白耶稣让他告诉这个事实，那些丧魂落魄的人非常重要，他已经复活了。所以马大第十八节说得很清楚，他就告诉门徒说我已经看见了主。虽然这些门徒听见了，他的反应是什么样的？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人，如果你真知道耶稣基督是复活了，你会像玛利亚那样吗？把这个旧闻真是当新闻。今天早上出来的时候就发现车很挤，然后就说今天可能要加椅子，但是我来日就忘了，那么多人要说招呼哈，果然今天是坐满了哈。我们希望下一个复活节的时候，我们有人把椅子先加好哈，看神是不是带这么多的人来。因为如果我们能够像当年的门徒经常有这种新鲜感，告诉那些面对人生各种各样困境的人，他们可能因为工作的压力、家庭的压力、病魔缠身、死亡的压力，当这种事情出现的时候，你可以告诉一件事情，主已经复活了，他现在的困境不是永远的，可以是结束的，因为有过一个战胜死亡的主。如果你自己是一个经常愿意跟神亲近的，就像我们诗班的人，我们教会愿意进食祷告的人，愿意听主声音的人，那你要注意一件事情，往往你跟主的亲近不是停在那里，也有一件事情，就是神差你的使命，差你的使命。不过我觉得我们教会不是大多数人是像玛利亚这样的人，我猜对不对？ OK， maybe wrong， OK， 但是呢我们大多数人更像多数的门徒，我们是害怕外界的压力的，因为外界的压力让我们产生一种恐惧感，这种恐惧感让我们的希望破灭。我们来看门徒们，我们如果有圣经，我们一起用起印的方式，我来读单数节，你来读双数节。第十九节我来念， 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为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请。”21节，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好，我们就停在这儿，停在这儿。领袖们为什么恐惧？使徒彼得和约翰他们是 一大早看见耶稣基督的坟墓是空的，然后看见当时也信，信的人为什么还害怕？请告诉我为什么他还害怕。他们告诉当约翰和我觉得有点像探子一样，就是迦南的探子，如果这个故事进去以后出来，他们两个人告诉其他的这个9个人啊，犹大已经吊死了对吧，所以11个人哈。那这样的话呢，那些人可能很惊慌，他们可能不信。那8个人那个谁也不在，如果你在刚才对那个多马不在哈，所以这些人也可能他们半信半疑。耶稣毕竟在生前多次给他们说过我要复活的，可是他们害怕什么？他们害怕犹太人要杀他们，因为你知道妇女们不一样，妇女是社会底层，不会抓他们，他们不是领袖。耶稣完了以后，你知道如果是一个宗教迫害犹太人或罗马人要抓他们是抓谁啊？一定是12个门徒嘛，对吧？一个吊死了啊，卖主的犹大，那剩下的11个是他们最危险的，所以他们知道他们的危险。这是为什么彼得三次不认主？你看他换一个什么人还可能挺勇敢的，像我们这样的愣头青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哈。这胆大的是因为不知道，这胆小的是因为知道。在压力之下人往往会失败。我是一个球迷，乒乓球迷哈。最近我注意看这个直通莫斯科，有没有人看这个？我就我一个人看，对不起哈。我讲的不是说你去看乒乓球，而是说这里头我们都知道在中国的乒乓球界竞争是很激烈的，所以呢2008年的奥运会的3个牌的得主，这个马林、王浩、王励勤这3个人，这3次的竞选他们都落选了。为什么呢？当然他们可能被小将的冲击，但是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马林说的，他说第一次输了没关系，第二次输压力大，第三次哈，那个紧张的就是说就不知道该怎么打了，拉不开栓了。因为那个时候因为他们是球星明星，是众目睽睽之下的，所以领袖的压力是难以想象的。任何人面临压力都会有惧怕的心，如果奥运会的冠军是这样，教会当年的领袖也是这样，何况我们教会今天的领袖。我们今天会选举2个，一个执事，一个执事助理，还有确认我们以前的执事。你觉得他们是怎么样的？他们现在是期待怎么样？永康和这个家里会怎么想？如果我的选票不够1/3是怎么回事？他们已经通过所有的这个课程，从预备变成正式的这个教会的备选的这个执事，所以你们要好好祷告，选他们的事和他们的不是哈。我希望是按照你们自己的领受，然后对他看见他们在教会的侍奉，来选择他们。他们会不会有压力？如果领袖有压力，你如果在风头浪尖，你要毕业找工作，你要生孩子，你要结婚，你还不知道要不要结婚，你可能有不同的压力，跟领袖一样，因为这件事你自己要担。所以领袖就是因为你要担，所以每个人在这个程度上都是一样的。那么门徒这些人像我们今天一样的人，他们的翻转的原因是什么？你发现门徒担心害怕怎么消失的，很有意思，他们也是听见耶稣的话，不过有点不同。这个喜乐，从担心到喜乐的路程呢，基本上是耶稣2个平安的话，主的同在使他们完全改变。第一次他们听见了主的声音说愿你们平安，是不是？然后当看到耶稣基督主动的把他们的疑惑消除的时候，他马上喜乐的充满。对他们来说看见主很重要，因为主已经有3年跟他们在一起，耶稣能做什么他们都知道，那不是一个小人物，对不对？死人复活，然后风浪停止，突然让5000人吃饱， 在水面上行走，哇，这种事情你要今天见的话呢，可能很多人都信了哈。但是他被钉死的时候，很多人都走了，因为钉死是无能的表现。他今天复活以后，所以他们一见以后，我觉得这是一个 restored peace， 是一个恢复的平安，所以他们很快安静下来。但是呢，耶稣也是跟玛利亚一样，没让他们停在那里，他继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是第二个平安，在21到23节，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向他们吹口气，你们领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被赦免，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被留下。耶稣再次发出这个平安的使命，就是福音的使命。在这里头很重要的一点，你上路要有干粮。我们在座有多少人进食的，请举一下手，甭管你一顿还是十顿，不好意思啊，没关系，就如果你进食，没多少人进食哈，有一些人哈，啊，这是一个不容易的实践，请你们进食也不要骄傲哈，所以很多人不举手是因为不想骄傲哈。进食的人有一件事情，他必须依靠额外的能力，就是圣灵的能力。这些人上路要做传福音的使者的时候，他不可能依赖他，全都是他天然的恩赐，他一定要依赖上帝自己的灵。你在工作中学习中都是需要的，一样的回事。所以这口气哈，不是让他们重生，他们已经重生了，也不是圣灵后面的浇灌，这是一个应许，说将来你们五旬节的时候要领受这个应许，或者说是一次的圣灵的充满，让他们感受到圣灵他们同在的时候，他们再继续往前盯过这40多天的时间，这很重要，让他们等待。哦，现在我要对我们受洗的人说一下 ，I'm going to say to you， 因为受洗跟圣灵降临、圣灵的洗是很有关系的，受洗跟领受圣灵是不可分割的。I said baptism and receive the Holy Spirit is inseparable. Do you understand what I'm saying, Cassie? When you baptized, maybe Spirit already regenerated you. Maybe afterward, maybe now. So we don't know.Because the Spirit is very mysteriously working. 好，因为这样的缘故呢，我来读提多书3:5，他并救了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义。Let me read English for you children.But according to his own mercy, by the washing of regeneration and renew the Holy Spirit. 注意，他把受圣灵的洗跟也用 washing， 也用洗来代表这件事情。我们今天有8位的弟兄姐妹，刚刚还有一个人可能要在下次再预备好了以后来受洗。你们明白你们得救的原因吗？Do you understand how you be saved?I know you'll be scared to inform the people. When I first speaking in public, I'm scared to death. But you're going to do it now and in the future, in front of the crowd. Okay. 有一件事情就是你们的信心，在耶稣基督里头，因着他重生了你们，你们有悔改的信心，使得你们的因着你们的信心，圣灵住在里面，你们成为圣灵的殿。注意这里哈，你们待会要受洗，我会宣布奉圣父圣子的名，你们的罪都赦免了。这里说了一句话，但是这里绝对不是我的权柄，也不是教会其他弟兄姐妹长老的权柄，这是教会的权柄，是主的权柄。所以我们不能轻易说谁的罪被赦，谁的罪被留下来。但是我们把福音给他的时候，如果他拒绝，我们是可以说你的罪还在你身上，对不对？但如果他接受耶稣基督，他的信心单单依靠上帝，我们就可以说你的罪被赦免了。 So are you believing your sin is forgiven, Eric? Not depend on how testimony you do well or not. Your sin is forgiven because the faith, the grace making that happen. 好，对我们在座其他的人，当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是圣灵的更新，我们都是再一次经着这些见证人在受洗的时候想起我们过去的情景，想起我们今天的光景，我们今天是什么样一个状态。在神的面前我们自己很清楚，圣灵的更新往往让我们自己常有一个为罪死为义活，也就是说经常有一个死亡和 重生的经历。这个经历就是说，对自己的一些愿望，不好的愿望说不，而对主的旨意说是。说起来很简单，但做起来很难。我们经常，如果你在看到这些人受洗的时候，你不是非常激动，你很麻木，你大概要问一些问题。真的，我有过那样的时候，我也要请你们来问自己。圣灵更新我们的方式，往往是我们面临压力或者人生困境的时候，让我们听见刚刚我们提到主的声音，或者透过默想，透过听到，透过读经祷告，参加团契，还有一件事情，透过一些属灵的操练。刚刚我们提到这个禁食，但是呢，禁食的人呢，千万你要注意，你一般来说呢，刚开始可能会骄傲，后来呢你不骄傲了，但是真实的一个禁食是让你更加敏锐，也会让你 confuse。比如说我上个星期哦，这个星期五做圣餐的时候，我就说错了，哥林多前书我说成后书了，因为我很少禁食三天的，所以呢我就有点盯不住了。但是到今天呢 it's ok， 好，你觉得可以不用吃不用喝可以活很久了，当然不是，你还喝很多水，还喝很多水果汁哈。我的意思是说，这个当你不适应的时候呢，让你产生一个祷告的心。我儿子犯了一个错误，让我太太给抓住了啊。 Jerry can I stay no ok anyway，就是说有的人呢进食的时候是这样的，就是说他进食呢继续玩他其他的事情，因为进食的时候实际上呢你就知道说你饿，你还要再吃东西，那你怎么样决定说神的话说人活着不单是靠食物，而是耶和华口中说是每一句话，那你必须要去读经要祷告，对不对，或者看一些敬拜的东西。结果呢有些人呢就刚开始进食的时候就拼命的工作啊，当然你会很累支持不住，那还有一种呢就是玩电脑，对不对，继续玩啊，然后呢你最后发现这个进食呢，当然唯一的好处呢你可能掉了几磅，但是没有，还有一个呢你的胃可能搞坏了啊。 That's the only benefit you get, you've not really had joy, 你没有真正进食以后依靠神产生的那个快乐，说哎，真正是有 supernatural, 就是超越我们自然的东西，可以超越食物而已，是让我们经历到上帝与我们的同在。所以我们看见了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对玛利亚这个软弱的忧伤的人怎么产生有使命感的翻转，我们也看到众多的门徒从他们的巨大压力中，在这种失败中害怕中整个翻转过来，在喜乐中传扬福音。我们来看多马，我们再多的人有多少学工程的， If you are engineer or you are very logical thinking 啊，我们教会比较多的哈，就至少有这个三分之一的人。所以在这段经文中你看这个多马，这个十二使徒中这个多马，从二十四节开，这个是一个城市叫迪士马的这个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跟他们同在，那些门徒呢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就是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手指头探入那钉痕，然后用手探他肋旁，我总不信，就是除非我自己经历，你们说了见证不算，就是待会儿他们做见证的时候呢，对有些人来说呢都说那是你的， It's good for you, It's not for me,我希望呢你有点转变哈。那么到过了八天以后呢，这个门徒还在屋里，然后多马那次也在，门都关起来了，耶稣突然进里面了，然后说愿你们平安，对多马说探啊身啊，然后多马怎么样我们都看见了哈，他马上就是我的主我的神，然后跪在他面前痛哭流涕的悔改，然后耶稣说他你是看见了我信的有福了，那些没看见的人那个喜乐，那个超越的喜乐是更有福。你是不是个多疑的人？我们中间人有多少是像多马？然后多马是一个很特别的人，他是敢死队的人，耶稣就说要说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很多人都不去的，因为要被杀的，然后他说去就去了，就是他是预备死的，他比彼得还在前面的，但这个时候他是死不相信耶稣是活了。别人见证人，受洗人见证，目击人见证，对这类人冲击不大，他一定要圣灵亲自的工作。所以学理工科的人，或者说你读了很多这个逻辑实证主义的影响的书哈，你今天要想说哎，肉眼看见究竟有多大的食物，有多大的确凿性，你看过那个魔术吗？跟真的一样。你看过电影吗？你知道电影是连续弄在一起的吗？但是看的就跟连续的一样，我们是很容易被我们的肉眼欺骗的，但是我们那时候看见是很相信的。但耶稣呢也不跟人辩论，在这时候在疑惑的时候耶稣说的很简单，他说什么？不要疑惑，只要信。 其实我们人哈，对自己对他人的信心都比上帝要大，也是我们很习惯的。像门徒刚刚一样，他们见了耶稣基督就喜乐，但是呢耶稣说我要走了，他们就很悲哀。所以耶稣一定要把圣灵赐给他们。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当我们这些人在跟随主的时候，现在主耶稣基督在天上，他在天上作王，我们怎么知道他在我们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刚刚我们多次提到，在中间那一段讲到他给门徒吹的那口气，也就是今天所有受洗的人，已经受洗的人，真正悔改的人，都是被圣灵重生，不断的被圣灵充满，被圣灵所坚固的人。所以如果你没有圣灵，那你会经常感觉没有神的。所以又经常有这样的问题的人呢，你最好跟我有一个私下的谈话，我来为你祷告。所以你可能需要一个悔改，你重新认识福音。你看他没有相信福音，真有这样的人。我做一个简单的例子就结束哈。我这个信心有多大的功用哈，信的人就有福了。我上周有一个组内弟兄姐妹来奥兰多度假，他们原来是我们带领信主的，他先生跟我一个公司在 Lucent， 太太呢跟我太太一个公司，然后他们现在已经从 Columbus 搬到芝加哥。他们在参加生命季刊的今年的大会的时候听到一个很好的见证，所以我们就讲各种各样教会的事情啊，教会的挣扎啊，他们在教会里面很好的服侍，然后谈到三点半，其中一个见证我在我心里就是说蛮有反响的，是一对大陆出来的，这个父母亲都是医生，家庭情况很好，就孩子也被送到大学，很好的成人大学，但是这个孩子呢突然变成一个同性恋者，也染了吸毒，之后他突然跟他妈说我是个同性恋者，他妈妈那时候刚刚信主，根本没办法接纳这个事实。他说好啊，如果你不接纳，我就给你儿子宣布跟爸爸妈妈，爸爸妈妈没说呢，他就说我给你们宣布，你不接纳我这种生活方式，他就宣布跟他们断绝母子关系，然后那个父子关系。然后呢这个孩子吸毒到一个地步，最后他在学校里贩毒被大学开除了，然后呢转战南北，一度在亚特兰大成为这个毒枭的头子，很有钱啊，一个华人，第一代在这长大的，就第二代人了，在亚兰大，从亚兰大的人小心了哈，所以呢，这个孩子呢，在这个时候，他爸爸妈妈为他祷告很长时间，为什么他爸妈没能兼顾呢？有一段时间呢，他爸用了很多的办法了，除了祷告之外，开车去见他，他不见，他给他说好，买了机票，让他飞到芝加哥过圣诞节。结果呢他们父母亲到机场等他，大雪天里头，这孩子就是没出现，给他送圣经他扔到纸篓子里去。结果在他监狱里的时候被捕了以后，突然有一天，真是神的工作，他就到纸篓里不知道找什么东西，就发现一本圣经，就拿去读，读了以后呢，因为监狱经常有探访的人，他就跟他们决志信主，然后在监狱的真正生命改变，开始向别人传福音，然后信主以后他真正发现他是怎么的糟糕，然后告诉父母亲，那个父母亲为他祷告是八九年的时间没有看到结果，但是父母亲在大会上做见证，他也做见证，然后他的目的一开始读书就远距教学了，也可能将来这样的人会到什么那个福音那个我们那个神学院叫什么来着，福音盟约神学院 OK， 也许因为只有网络他能够上嘛，他在那读书，读完了以后呢，现在在穆迪还在读他的博士，然后边教书，他的那个 HIV 还在他身上，但是他呢知道他的生命不在他手里，这是信心的功课。父母亲为他祷告多长的时间，每天早晨这个母亲就是以泪来洗面的。我们在座的父母亲千万为你的孩子要祷告，你不一定像他那样，你不要以为把他送进一个长春大学就完事了，也不要以为把他送进一个基督教大学就完事了，不是那么简单的。在属灵的征战中间，恶魔像筛筛子一样的，只有祷告，大祭司的祷告才能够拖住我们。我们看完刚刚这三种特质，今天耶稣基督用温柔的声音呼唤我们，在天上呼唤我们不同的名字，让我们悔改来信靠他。你有没有意识到我们信主的人，你的名字写在他的心板上，写在他的手掌上？如果你还没有信主，当你悔改的时候，你也同样 你的名字写在那生命册上。在星期五的时候，我们唱那首诗歌结束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在那上面有十二个宝石的形象放在上面？那是十二个以色列支派，十二个儿子，代表所有信靠耶稣基督的人。耶稣基督就是最后的大祭司，我们所有的人都被刻在上面。我自己是因为犯了一个错误，开始意识到把一个一个字贴上去多难。我呢，就是因为我们要唱这首圣诗，我翻译好了以后呢，我就要把它贴上去。通常呢，我会打出来以后把它间距弄好，一贴就完了。那天呢，我为了省纸，晚上已经很晚了，我在十二点，我说干脆我就贴吧，我就把那个一个个剪下来。那个总共有三段啊，我最后搞了三个，接近就是两个多小时，一个个贴，贴到最后，我突然想起来，突然就是说圣灵感动说，其实主就是这样的，一个一个把我们呼召出来贴在他的生命册上的，你知道吗？我们都是这样的人。被贴在他的伤痕的手上，贴在他的肋旁上，在他的心板上。愿耶稣基督在今天向你说话。如果你愿意悔改，你来跟我们讲。你今天也可以举起手来说，我愿意来归向你。如果你在一生中已经成为基督徒，但是你发现你在过去的一年中活得不像一个复活的人生，你也可以来悔改，来领受他复活的生命，再一次被他所提醒，再次被他所点燃。因为一个忧伤的人可以变成一个有使命的人，一个担心的人可以变成一个喜乐的人，一个怀疑一切的人可以变成唯独信靠主的人。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我们中间说话，借着你的圣言，借着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你要来满足你的心意，让世上的国成为耶稣基督的国。你的君王的权要在这个地方掌权，不仅是在教会，不仅是在奥兰多，要在全地。这样祷告，奉复活的主的名，阿们。